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咩信息？叫做信有始终，信有始终系信有始终，亦即系启示录选讲呢个系列嘅第一篇嘅信息。经文系启示录嘅一到三章。我睇总引啊，系整个嘅引言啊。点解要读启示录？点解要读启示录？对于好多人嚟讲咧，甚至包括大多数基督徒嚟讲，呢个系一个非常咁合情合理嘅问题嚟嘅。第一，启示录有太多神秘仿佛离奇怪诞嘅讲法，譬如嗰四匹马啦，嗰七个封印啦，嗱666呢啲咁样嘅神秘数字啦，仲有末日嘅神魔大决战等等，究竟系讲啲乜嘢呢？就人言人殊啦，无数人解释咗2000年啊，都未有定论。再搞落去咧，肯定都系嘥时间，无益世道人心啊，更加无助于啊所谓教会见证啊广传福音啊等等嘅嘢。嗱，第二方面，启示录咧有太多暴力血腥嘅场面啦，太多报仇雪恨嘅教训，仲有好多唱衰呢个世界嗰啲咁样嘅消极思想。同主流教会嗰种斯斯文文积极向上仲拥抱世界嘅嗰种基督教嘅版本呢係好唔吻合㗎。更加唔符合所谓现代心灵同埋普世价值。再多讲呢，落后大使就唔使讲啦，仲肯定会呢就俾天下围攻嚟添。第三，启示录高唱主必快来就唱足咗2000年啦。满篇都系近了、快了、成了咁样嘅应许。但到今日主都未嚟话，渺渺茫茫连影都唔系好见啦。对于好多基督徒嚟讲呢，启示录呢简直比鸡肋都更不如，食之无味，弃之又唔敢。结果呢就由得佢摆喺圣经嗰度咪算囉。不过呢，边个都唔好认真咁对待佢啦。最多你就偶然攞出嚟讲啲空空泛泛嘅属灵教训，譬如话点预备好自己向主交账咁上下嘅嘢啦，咁就好啦。总之就唔好咁认真心照不宣啦。就係咁样。所以我话呢，点解要读启示录系一个好合情合理嘅提问。讲得再白少少呢，就是我哋包括基督徒，其实是冇乜理由要读启示录的，冇乜理由要读的，到嚟做乜啫。只要我哋诚实少少，唔好好似嗰啲惺惺作态嘅所谓牧师学者咁样咁猥琐，我哋就一定要承认启示录系圣经里面最冇用嘅一卷书嚟㗎，最冇用系佢㗎啦。嗰度里面有太多古古怪怪不成系统嘅技术。唔似得保罗书信咁样有逻辑分明、思想高超嘅神学。嗰度又有太多暴力血腥、打打杀杀嘅嘢，就唔似好似箴言雅各书咁样呢有温文得体嘅嗰啲嘅道德教训。嗰度又有太多嗰啲即係好遥远不着边际嘅末日预言，就唔似得摩西律法或者话主耶稣嘅登山宝训咁样可以即刻攞出嚟应用，可以现炒现卖。对于现代心灵嚟讲呢，有用先至係我哋潜意识里面嘅最高信仰。读圣经呢，不过是想在圣经里面找些有用的神学教训和应用啫。大而化之，学者要就要神学，牧师就是要教训，执事和一般的信徒就是要应用。好可惜就是这几方面启示录都几乎交白卷。这样为什么还要读启示录？为什么还要读启示录呢？字眼呢或者稍有不同，不过差唔多个信息我冇一定讲过800次㗎啦。圣经根本就唔系神学论集，唔系道德语录，更加唔系实用手册。依佢嘅本质，圣经系故事，系一个庞大嘅故事，用比较学术嘅讲法嚟讲，系一个宏大叙事，有着严密嘅结构，统一嘅主题，一贯嘅思想， 在题材上面讲，圣经其实同一般的小说是基本上没有分别的，是透过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演来到表达作者的立场和信息。事实上面，就连保罗书信的神学、箴言和雅各书的教训、摩西律法和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应用，都一定要摆返落去圣经整体的那个故事脉络和小说框架里面来到解释演绎。如果不是，就一定会搞到离经万丈、背道而驰。相应于圣经这部超级小说来到讲，启示录显然就是它不可或缺的结局。大家想象一下，你会问一个读小说的人，问他你为什么要看个结局啊？不会吧，你不会这样问的。启示录就是圣经的结局。如果你明白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呢，是一个完全不合理、不合情 的问题，是一个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问法来的。我们都应该这样问，或者说反攻自问，就问下基督徒，甚至包括自己，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读了半世人，还读神学、读释经学什么这样，他是没有兴趣、没有动力去追看启示录这个大结局呢？读一本小说而竟然完全没有兴趣、没有动力去看那个结局，还要问为什么要看那个结局，怎可能这样的？除非那本是一本写到极之极之咁差，或者说毫无剧力，令你即是肯去追埋睇埋个结局嘅烂小说，烂得好紧要嘅小说。嗱，圣经系上帝嘅手笔，会唔会差成咁啊？嗱，道理本嚟好简单嘅啫。嗱，正面嚟讲，就只要我哋忠于圣经嘅本质同埋特性，视佢为故事为小说，就一定唔会至于错过圣经峰回路转、剧力万钧嘅剧情。咁就可以睇得出，甚至能够欣赏、惊叹圣经引人入胜嘅伏笔、暗线、铺排、悬疑、跌宕，完全咁入戏，于是就满心期待，同剧中人就系圣经里边一切有信嘅人一齐引颈等待呢部伟大故事嘅最后分晓、兑现同埋结局。非要读到、领会到、甚至经验到启示录的最后的一章一节不可。从反面来到讲，假如你读了半世圣经，竟然完全没有兴趣动力看启示录这个结局，或者说你看启示录只是孤立来看，并没有将它紧扣起全本圣经的伏笔引线一起来看，我估计原因大概是这两个。第一个是你中了那些牧师学者的诡计，或者说你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害，你满心满脑 都想将这本好地地的圣经就读成为神学论集，或者说道德语录，或者说实用手册，将圣经肢解成无数互不相干的金句，再各取所需去应用在那些什么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甚至所谓神学上面，完全看不出圣经是一个首尾呼应、浑然一体的宏大叙事，并且指向一个由启示录总期大成的终极结局。第二是你根本就活得好地地，或者说你是客观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说呢你在主观上面呢是即资本主义或者说所谓现代文明的崇拜者，你无冤要伸，无仇要报呢，所以呢对于从阿伯到撒加利亚以来殉道者那个绵绵血债，你没什么感觉的。对于启示录绘形绘声咁样话恶人要点样血债血偿啊，你会觉得太暴力啦，唔够斯文啦。对于一切是非善恶都一定要有一个分明嘅报应，你其实唔系好在乎㗎咋。但睇落去呢你好似好斯文、好善良、好大方咁样。事实却系话你读圣经从嚟未入过戏。 如果你读圣经投入过曾经欲紧过，你就一定会同意启示录实在太重要了。启示录那个书名本意就是揭开，揭开什么？就揭开那个帷幕，去让一切真相大白。圣经里面一切令你茶饭不思的那些的怨意，令你愤愤不平的那些的冤案，一切令你抑郁难耐的那些的厌闷，到了启示录都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只有启示录可以圆满地告诉你，创世之初只是讲了上帝创造天地，它是那个来历不明的海，就是那一滩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一滩混水究竟哪里来的，它的下场结果又是怎样。明明只是讲神创造天地，但那滩水哪里来的，圣经没有交代的，启示录就有了。还有只有启示录可以圆满地告诉你，从阿伯的血的控诉到撒加利亚的沉痛呼冤，从主耶稣的受害到施洗约翰的冤狱，最后怎样得直，怎样平反，怎样偿还。只有启示录可以圆满地告诉你，一切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不可一世，假冒为善，欺世盗名的那些的毒蛇之种，最后怎样原形不露，怎样被天收他。只有启示录可以圆满地告诉你，天父上帝和魔鬼撒旦，耶和华和巴力，真基督和假基督，真理的灵和说谎的灵，光明之子和谎言之子，上帝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以及撒旦的城巴比伦大城，他们征战了千年万代，最后六死垂首。只有启示录可以圆满地告诉你，离家出走的浪子最后回不回到家和爸爸团圆，可不可以重享天伦之乐，曾经三心两意见异思迁的辛苦，就是教会，就是以色列，最后能不能够同新郎、同基督、同上帝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永永远远快快乐乐地一起生活。最后只有启示录可以圆满地告诉你，以色列人盼望了千年万代的真复国，基督徒盼望了千年万代的真天国，旧约里面千呼万唤未出来的耶和华的日子，新约里面亦都千呼万唤未出来的主必快来，最终都会成为真实，确证上帝无欺言这个永恒真理，也都确证上帝不负有心人这个终极的事实。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还时时读经，却对这一切圣经沿岸的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不感到兴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信什么，也都不知道你读了什么。当然我亦都知道一定有一种这样的高人，他们以为自己都信我讲那套东西，他们亦都看重天国永生、永生永即公义审判之类这样的教义，他只是认为呢啊不用这么纠缠啊于这个启示录同埋对启示录那些的解释啊。总之做好你自己，搞好间教会啊，去广传福音咁就得啦。看下去呢真是平衡端正到不得了的这些高人，但这些人他从来都没有入过戏的，对圣经里面属灵先祖的苦难屈辱和热切期待，对眼下圣经真理怎样被歪曲浅踏，对人类的反叛和上帝的愤怒怎样剑拔弩张决战在即，他们基本连感觉都没有。至于天国永生啊、公义审判啊，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些空洞的教义来的， 并唔系真实嘅信仰，更加激唔起咬牙切齿、辗转反侧嘅深切期待。对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佢哋亦都唔能够入戏，或者话佢哋只能够入到自己嗰场戏，就活喺自己虚构嘅宗教世界里面，日日喺度发梦为上帝做大事，或者话陶醉喺嗰啲感人至深小故事里面，唔能够藉住圣经嘅宏大叙事嚟到参透世情。唔知道末世教会早就已经被外敌内奸包围渗透到水泄不通嘅地步，佢哋无知无识，唔知道末世教会将会好似当年嘅以色列一样，以亡国亡教收场。如果唔系上帝怜悯为我哋稍漏预种，结局比索多玛俄摩拉仲不如。边个唔知道最后胜利系属于上帝，属于基督，边个唔知啫？但且唔好忘记，圣经同时再三警告我哋，要进入呢个最后胜利，我哋必须好似妇人产难一样，好似生仔咁样，要经练同埋忍受前所未有、不能想象嘅大迷惑、大苦难同埋大逼迫。嗱，启示录太重要啦，因为末世教会会沦丧到你想象唔到嘅地步。世界的灾难会恐怖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步，忠心信徒受的逼迫亦都会惨烈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步。没有启示录，对这些大迷惑、大苦难和大逼迫不是粉饰的事先张扬，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哪个人会顶得顺、会挨得过。不好好地读启示录，讲得俗啲，你咪想死嘅。我估大家唔能够入戏咧，仲有一个大嘅原因，就系望民生义啦。以为末世就系指末后之世，就总系将来嘅事啊，嚟嗰啲嘅日子一定仲有好远好远好远。啊，请你抌咗嗰啲常识，就翻翻落圣经嗰度。二千年前。新约圣经里面第一个约翰已经话天国近了，新约圣经里面最后一个约翰又已经话主必快来，即是话末世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主耶稣亦都一种已经责令当时的教会，譬如话启示录七封信里面提到的那七教会，就视自己为末世教会。主耶稣会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回来应验启示录的所有预言，那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总应当自视为末世教会，那又是另一回事。但事实上面，不理你活在哪一个和怎样的年代，只要你没有中到实用主义，就是有奶就是娘的那种毒害，你冇迷惑于当代前景大好甚至教会兴旺嘅假象，你都一定能够入到戏，都会知道嗰个无论系乜嘢世代，对于你嚟讲都系末世，都系一个并唔值得你相信同埋留恋嘅世代。我要起嚟回家，呢个就系基督教末世论嘅根本精神。你明唔明白？不是要等到你看到有些什么末世征兆，譬如说日本九级地震啊，你才走去看看启示录去解码，去找些东西去支持一下你的讲法。而是 只有你相信并且用心去感应到启示录的末世情怀，你才会在一片星平好景里面看到种种的末世征兆，看到天国近了，觉察到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就坚决相信主必快来。总结上文，我的意思是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伏笔的呼应，是整本圣经的铺演的完成，是整本圣经的原案的揭晓。不过更加奇妙的就是原来调转来看都可以，调转来看都可以，就是通过用心细读启示录，你才会更加清晰分明和确定地发现圣经里面原来一直存在着这么多的伏笔铺演和原案的。 就咁样，圣经嘅启示先至会全幅展现。换一个讲法，即系启示录唔仅仅系圣经故事嘅大结局，亦都系我哋解读整本圣经或者话参明圣经大故事嘅情节脉络所必须嘅前提。嗱，总之唔好好咁读启示录嘅后果呢，就唔系你睇少咗个结局咁简单噶，而系你其实乜嘢都睇唔到咁解啊！嗱，基督徒读启示录仲需要理由咩？我睇第一点，我必有始有终，我必有始有终。嗱，我想先好郑重咁警告大家，唔读启示录固然危害极大，但系抱住寻幽探秘或者话吹吉避凶咁嘅心态嚟到读启示录，亦都唔会俾到你啲咩好处。嗱，我冇一早就噏过噶，圣经系教会嘅内部文献，系天父写俾我哋嘅遗嘱家书情信，所以呢，启示录嘅写作目的绝对唔系要客观咁样话俾我哋一个关于圣经启示或者话世界走势嘅流程同埋结局，嚟到满足我哋寻幽探秘嘅好奇心，或者话吹吉避凶嘅嗰啲问卜嘅心态。启示录嘅存在系要主体地深情细意咁样话俾我哋知道，我哋嘅天父，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对我哋系几咁有情有义，有始有终，而我哋亦都应该对佢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呢、这个系列叫做信有始终，既表明启示录系圣经启示嘅客观终结，表明我哋嘅信仰系一个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嘅信仰。同时都表示天父上帝同我哋嘅信仰关系亦都一样系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噶。今日讲嘅启示录一至三章嗰、那个主体嘅信息，就系呢种主体意义上面嘅信有始终。我睇启示录啊，第一章一到八节，嗱，我唔好全部详细读噶，嗱，大家可以仔细睇翻啲经文。我第一章一节，耶稣基督嘅启示就系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快成嘅事指示佢嘅众仆人。佢就差遣使者晓谕佢嘅仆人约翰，约翰便将上帝嘅道同耶稣基督嘅见证，凡自己睇见嘅都证明出嚟。啊，念者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系有福嘅，因为日期近了。跟住约翰写信俾亚细亚嘅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嘅上帝和他宝座前嘅七灵，并那诚实作见证嘅，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嘅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哋。佢爱我哋，用自己嘅血使我哋脱离罪恶，又使我哋成为国民，作佢父上帝嘅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看啊，佢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嘅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首先我们一定要留意三一上帝在启示录里面他的自我介绍怎样再三强调，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咁唔单止表明佢能力上面能够有始有终，更表明佢喺情分上面对我哋有始有终。喺第二、第三章嗰七封信里面，佢要求嗰七间教会，其实亦都系普世教会，包括你同埋我，要对佢有始有终。但系佢要求我哋以先，佢要求佢自己。更加再三咁向我哋保证，佢系一位有始有终、决唔会始乱终弃嘅上帝。 佢咁样嚟到确保我哋对佢有始有终嘅信心，一定唔会徒然，一定唔会至于羞耻。喺第一章呢个引字里边，约翰嗱更加正确话系基督向我哋确切咁保证，主耶稣一定会再翻嚟。佢喺第一次降临时开下嘅嗰啲嘅支票，包括佢会快快翻嚟，佢会让所有信佢嘅人复活，永远不死，都一定会全额兑现，有始一定有终。不过呢，约翰都好知道，要进入嗰个永恒嘅国度，唔系一蹴即就噶。喺第九节，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面。约翰很强调这个国度不能够离开患难和患难中的忍耐。所谓患难或者忍耐，其实就是信有始终，有始有终的信心。跟着下来第十到二十节比较长，那里讲到当主人我被圣灵感动，就听见有大声音好像吹号的声音，就跟我讲你见到的都要写书上面，就答语那七间的教会，跟我转过身就看看哪个跟我讲嘢，就见到有七个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怎样，我详细不读了，大家可以看圣经怎样面目放光怎样大有荣耀见到形象约翰都惊他上来但他说你不用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系的，也是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直活到永永远远，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一路下去。好啦，这段经文里面那个耶稣形象呢，真的有点得人惊话，也都很费解，怎样呢，画都画不出的，连约翰看见都说他惧怕，他甚至用好像人子，好像你都表明他看到眼花缭乱，不是很肯定自己看到什么，所以用好像。其实呢，大家不用也都不应该照字面去解他，因为重要的是那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主耶稣握有最后审判和掌管一切的那个绝对的主权，他右手中的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意思是他是教会的主，他又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表示他亦都是生死的主，总之就是教会的主权和生死祸福都是掌控在他的手上面。这个是对我们的有始有终的信有始终必不徒然的一个强烈而且有力的保证。不过既然他握有一切的主权，我估计有些人特别那些由细到大都是被那些所谓民主自由的思想伟大的那些所谓现代人，他们就会问启示录这样的讲法不就是宿命论咯人是不是没有东西可以做呢他就还有没有自主的能力呢人是不是没有自己的责任呢，这样我问这样的问题。下文就是第二第三章里面的七封信，可以说呢是对这个疑问的一个回应来的，他要讲的就是正正就是基督徒怎样能够信有始终的奥秘，基督徒怎样要信有始终。换一个讲法，他亦都表明了人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还是有他应尽之义的，并且要为这个他有没有尽应尽之义来到负责和承担后果。我们看第二点，你都要有始有终，你都要有始有终先至声明啦。我唔单止唔会逐字逐句解啲七封信，甚至唔会逐封去解，因为七封其实系一封嚟嘅啫，夹埋个意思都系俾众教会劝勉我哋信有始终嘅说话，所以我只会即系大而化之，就夹埋晒一齐嚟到讲。顺带提一提，整卷启示录其实系一封信。整卷启示录加埋其实一封信嚟噶， 七间教会每间收到嘅都系一整封信，即系整卷启示录，而唔系净系第二、第三章里面讲到佢哋嗰几节经文，冇理由咁噶嘛。啊，我净系写几节俾佢哋咩？梗唔系啦，成卷启示录俾晒佢哋。啊，你睇第一章十一节就知啦。好啦，嗱，先从负面咁讲，嗱，整体咁解啊。主耶稣喺呢啲书信里面嗰个指责，基本上系一句嘢嘅啫，就系闹佢哋有始无终，有始无终。对以弗所教会系，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系、是、你将起初嘅爱心离弃咗，你甩咗个开头，所以应该回想你喺边度坠落，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嗱，对撒迪教会就系、是，所以要回想你系点样领受，点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你要翻翻转头，你记得你以前系点噶咁样，你当初点信噶咁样，嗱，都系指责佢哋冇将信心去坚持到底。嗱，至于主耶稣闹呢个老底加教会，话佢不冷不热，嗱，不冷不热咧，其实亦都系有头有即系冇尾啊，有始无终嘅另一种讲法嚟嘅啫。嗱，从正面咁样讲，主耶稣嘅书信里面个称赞，嗱，基本上亦都系一句嘢嚟嘅啫，就系、是、有始有终，有始有终。对别加摩教会系，我知道你嘅居所就系、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嘅见证人安提帕在你哋中间，撒旦所住嘅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离弃我的道。啊，有始有终。对于推雅推拉教会，就系、是、我知道你嘅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啊，都系有始有终。对菲拉铁菲教会，就系、是、我知道你嘅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命。好啦，主耶稣书信里面对众教会嘅警告同埋劝勉，亦都离唔开恶就要悔改回转，善就要忍耐到底，即系有始有终呢、这个嘅总括。啊，对士妹拿教会就系、是、你将要受嘅苦，你唔好惊，魔鬼要将你哋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哋被试炼，你哋必受患难十日，但系你哋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哋生命嘅冠冕。对推亚推拉教会系，至于你哋推亚推拉其余嘅人，就系、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话俾你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哋身上，但你哋已经有嘅，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嗱，对菲拉铁菲教会就系、是、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耶稣劝勉众教会信有始终嗰个保证，亦都在于佢有有始有终嘅大能权柄同埋美丽善良嘅嗰种性情。佢系那首先嘅、末后嘅、死过又活嘅。佢嗰个乃有两刃利剑嘅，能够用嚟击杀末日嘅列国噶。佢亦都系拿住大卫嘅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嘅嗰一个。佢更加系嗰位知道并且记得我哋嘅忠心忍耐嘅主。佢能够并且一定会有始有终，叫我哋嘅有始有终必不徒然。主耶稣劝勉我哋要信有始终嗰个应许，亦都指向我哋嘅信心嘅果效，亦都系有始有终噶。就系、是、有咁嘅因，就一定有咁嘅果。即系话我哋嗰个信唔会徒然白费噶。例如话得胜嘅，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嘅果子赐给他吃。或者话得胜嘅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或者话得胜嘅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中涂抹他的名，只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嗱，当然啦，我哋唔能够信有始终嘅恶果，亦都系有始有终噶，断唔会不了了之噶。例如话， 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登台從原處挪去。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裏，用我口中的劍擊攻擊他們。那些與他們啊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們同受大患難。我也要殺他的黨類，叫眾教會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並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綜合這七封信的內容，總之就是告訴我們要信有始終，要有始有終地堅守信仰直到主來。而我們的信和不信的果效亦都是有始有終的，就是說我們種些什麼的因就會有些什麼的果，有些這樣的始就是當初，就一定會有這樣的終就是結局。因為我們的上帝是察看那人肺腑心腸的，並要照我們的行為報應我們各人。結語，啟示錄並不宿命。好多人自作聰明，他以為啟示錄寫死了人類的歷史和世界的終局，就是宿命論，那就不是宿命論，他沒有看清楚聖經說什麼。那沒錯，啟示錄的確寫死了人類的歷史和世界的結局，甚至不用他增減一字。啟示錄的結筆又是章十八節十九節這樣說，我向一切聽見者書上預言的作見證，如果有人在這個預言上面加些什麼，上帝一定會將這個書上面寫的那些災禍加在他身上面。這個書上面的預言，如果有人刪去些什麼，上帝一定會從這書上所寫的那個生命樹和聖城裡面刪去他那份。很清楚，很決絕，是聖經寫死了很多東西，但是聖經卻沒有寫死你的結局，聖經沒有寫死到你的結局。最起碼啟示錄頭三章那七封信和他那個引言都告訴我們一個很明顯的訊息，你能不能夠信有始終，你最終會憑著你種的什麼因決定你的什麼果，會憑你有什麼的始有什麼的當初來決定你會有最終的什麼的終什麼的結局。這方面聖經卻是開放的，聖經是開放的，換句話說，你沒有能力控制這個世界和人類歷史的結局，但你卻可以控制在這個世界走向結局的那一天你自己會有什麼的結局，你會跟這個罪惡世界一起滅亡，還是被邀請進入一個新天新地裡面。當然亦都不能夠誇大你的能耐的，因為我們真正能夠做的亦都是上帝求諸我們的，只是一樣東西而已，就是聽話，聽話信有始終，忍耐到底，其實就是聽話了。我們的主他怎樣有始有終，一本聖經都可以為證，剩下來的就看我們了，我們能不能夠信有始終。就此來看啟示錄從一開始就否定了這個宿命論，主幫助我們。